今天那个布莱尔布希跑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没有听到。这两个人在伊拉克的事情上面是互相制止、意见一致，可是，在那个叫做温室效应上面，他们两个人看法不同。啊，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关系，知道这个名字哈 ？G 八。G8 就是那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工业最发达的八个国家，以前叫 G7 啦，最近多了一个国家哈，叫 G8。G8 他们在开会，然后有差不多几千个人吧，在外面示威。今天、昨天开始吧，就是那个在苏格兰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会，示威的人两大诉求，第一大诉求是世界的财富分布不平均的问题，这个这八个人要想办法处理，特别是非洲的这种极贫穷的国家。第二个诉求是地球越来越热，这八个人要想办法处理。那这一次英国的首相他的回应是比较正面，他想办法两个都要正面的回应，可是不需还没有出去就先讲话。他说如果说要限制那个温室效应的气体的话，美国会崩溃。怎么会崩溃？美国的经济会崩溃。所以八个国家里面七个国家都同意要设限。限制什么？限制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汽车的制造跟贩卖。美国不同意，那个叫 Kyoto Agreement， 你听过这个吗？京都啊，那个在几年前京都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在京都开会的时候，那个 G8 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国家开会。地球在发烧，它其实不严重，一百年烧一度，这样好吧？One degree Fahrenheit， 华氏一度，你知道华氏一度差不多这是半度吧，1/9嘛，好、哦，所以其实100年才增加一度，那没有厉害嘛，那有什么关系？可是问题是不是100年的，而是那一度呢？是最近几年增加的特别多，所以如果你把100年的一度把它分析下来，这个如果是100年。如果这个是一度，它是这样，你看那个感觉吗？过去的可能七八十年没有什么增加，可是最近几年呢，好像啊，所以大家在担心是这个最近几年的那个倾向。那过去100年，我们的海洋面增加8英尺。那个海平面提高8英尺，是什么8英尺嘛？没有什么，可是也是一样，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是最近增加的比较厉害。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地球那么多年来，那个温度都很平均，尤其是特别冷，你记得吗？那个叫做寒什么季，啊，很多东西都冷死了哈。可是最近是热，越来越热。那个北半球北极跟南极的冰帽越来越小，缩水了，那就跑到海里去融掉了，因为那个温度的上升。那这个叫做 greenhouse 叫温室，是不是？温室就是你要种那个种花种草的时候，怕它冬天到了会冻死或冻伤，所以你就盖一个有玻璃的那个房子，阳光可以进来，但是因为它上面有玻璃，所以它就会把那个热呢 不会让它散发出去，那个可以把那个散发出去的热可以折射回来，这个叫做 greenhouse effect。 那我们没有人到太空去大玻璃，但是我们生活上包括植物都会放出二氧化碳，还有别的东西。现在这个叫 greenhouse gas 最多的就是二氧化碳、甲烷、methane 还有 nitrous oxide， 这三个气体是 最多的。当然还有一些微量气体，那个 greenhouse effect 也很厉害，可是那个量太少，这个量很多。那这三个东西齁，那个最近几年增加的，就是因为工业特别是汽车二氧化碳增加 30%， 那个甲烷增加两倍，那 NO2 增加 15%， 这是工业。那 G8 都是工业国啦，所以他们是主要的增加的那个国家。那汽车，我们大家对汽车的排废气量 CO2 工业增加的里面它占 98%， 所以可以说几乎100%都是由汽车的那个废气出来的了。那烷差不多是 24%， N2O 差不多 18%， 所以汽车一大问题了。我们大部分人有车嘛，你知道你在开车就是在排废气，就是在帮助那个 greenhouse。 greenhouse 本身不是什么不好啦，地球如果没有 greenhouse 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死。 greenhouse 是保护让我们有那个温度，地球还有温度很重要，但是问题是现在那个平衡失掉了，人类的工业所增加的那个量，其实CO2 最多的还不是汽车，最多的是植物，知道吗？植物在呼吸的时候，它是放出二氧化碳。可是几千百万年来，植物跟大自然它们平衡得很好，它吸收的别人用的，这是不没有说越来越热。最近越来越热，那个是因为人类的工业，所以才会产生问题。那么就是赚钱哦，工业，不惜的讲法就是美国的经济会崩溃，那么就是钱的问题了。钱跟环境怎么样平衡？怎么样平衡？到底我们为了赚钱，可以让它继续的热下去吗？那这热下去，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呢？那这个热的问题，除了空气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电厂，上次我讲过核电厂那个核子是危险。那现在核子假设没有问题，我们处理得很好。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核子发电的时候，那个热哪里去？那个炉芯会融掉，因为那个温度很高。为了不让它融掉，它就要用大量的水来冷却 ，cooling。那水哪里呢？就是海嘛，海水最便宜嘛，就用 pump 把海水打进来。炉芯外面有一层就是海水，那海水温度升高到多少，它就再打出去。可是打出去怎么办？我在恒春住过，你有没有去看过核电厂那个排废水那个？一大片土地啊，那他就用很大的水沟，就那个出来的水，很热的水，就在那个水沟里面流过来、流过去、流过来、流过去。那目的是到达要到海的时候，那个温度要降到接近海的温度啦。但是有一个问题啦，还是钱的问题啦。你要弄到这样，你差不多要把恒春都买下来，那个太大片的土地啊。所以他有弄起来，那个太热下去鱼就死掉了，马上会人家告他。所以他弄到下去鱼不会死掉，但是结果还是比海水热了。他没有不想花本钱弄到跟海水一样热，或是一样冷，再把它排入海，没有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在恒春的朋友，一个叫联合，他是当地人，所以不必带那个氧气，可以潜水下去抓龙虾那一种。自己就跑下去玩，他就开始去照相。发电厂以前，他就照那个排那个热水的那个地方，照那边的珊瑚。开始运转以后再照，那个珊瑚就白掉了，热死了，珊瑚都变白了。他那个照相 拿出来给我看，然后医师那时候我在那边当医生，然后院长你看看这个，原来的热带鱼都不见了，因为没有珊瑚可以住，原来没有看到有鱼跑出来，因为那个整个海洋的温度被提高，整个生态就改变，那这个是没有核子污染，只有温度的一点点变化，所以热也可以是污染哈。就是 temperature 那个热度本身也是问题。我们讲的这个汽车这个大气层，还有讲的那个废水，那这些都是问题。但是问题是出在说我们要赚钱呢，那怎么办？我们要赚钱，那怎么办？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商人啊要用的东西就是越不会坏越好。越便宜越好，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东西，是王永庆很自豪的，就是塑胶。塑胶，塑胶好不好？当然好用啊，嘿。但是塑胶问题就是太好用，所以呢，名人时的塑胶还在。塑胶有这个好处，它又便宜又轻，耐用，真的耐用。那在后来才发现有问题啊！你们有看过那个连家恩的故事？爱戴西辉，连家恩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医生啊，他去那边除了看病，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惠州最大的问题，除了艾滋病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垃圾袋。那个惠州人也是垃圾袋很惯用，但是呢不会处理啊，完了就装垃圾，就丢在那个外面那个垃圾坑，那也就把里面的垃圾都吃完了，可是垃圾袋。不好吃啊，都丢在那边，那风一吹啊，袋子就乱飞。然后他照一张相，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一棵树哈、啊，上面好像圣诞节的那个都是灯啊，就靠近的不是圣诞节的灯啊，是垃圾袋，一个一个垃圾袋都，因为风一吹啊，那个树枝就把垃圾袋就卡住了，就粘在那里。那也没关系啦，垃圾袋反正不会烂，也不会臭。问题是羊会来吃那些树的叶子啊，羊，羊很笨。他不会分这个是输还是垃圾袋，都吃进去了。人家吃进去那种不会消化的东西，就在羊的肚子里面打结，知道吗？他就卡在那里，全都放出来，然后就越粘越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过那个医学的书，就是有些小孩子会吃指甲，懂吗？有没有？那个一紧张叫咬指甲，咬指甲虽然没有问题，有的人会吃头发，你知道吗？会吃头发，他吃到最后。既然是肚子长一个大瘤，开刀进去里面都是头发，一团，因为呢头发是不会消化，知道吗？就是化不掉，所以就在那边，一直要跑不跑出来，然后越挤越多，越长越多。你有没有碰过那个厨房那个洗手台，后来不通全家的花很多钱来弄，找出来就是一团头发，有没有？你弄什么冲热，它就是不化嘛，问题就是它不烂，那个就是问题啦。换个，然后越积越大，越积越大，那。但是发现这个是问题啊，他们又穷，艾滋病又多啊，羊又都死掉，就是吃那个塑胶袋，所以他又没有时间去捡垃圾袋，所以他想办法说，你们都没有钱买衣服，我去弄衣服来，那你们去捡垃圾袋，那拿垃圾袋来换衣服，这个很聪明。那惠州小孩都没有衣服，都跑去一下子把所有垃圾袋都捡来了，就拿一包大垃圾袋来换一件衣服，那这个是很聪明的、啊。不过基本上这个就是保护环境这样的观念。这个环境你把它这样污染不好，然后我开始不晓得美国已经不许可做那种不会烂的垃圾袋，在民生不许可用。那我们在美国很多那个有亚，就是有院子种树，很好看。可是秋天到了呢，就风萧萧兮，那个树会掉下来，不能乱丢啊。他们也有一点分类，就是垃圾树叶的。必须要买那个树叶的垃圾袋，那可是垃圾袋买袋子要钱，你要丢还要钱，还要贴一张纸，那个就是你去买的，买多少钱贴一张纸，他才会把你捡走。那可是树叶没有掉那么快，一天掉几片，对不对？那我收了以后想说才半袋，那你丢了还是那么多钱，那我当然就是放在家里等，明天再掉一点，再收一点，后天就是收到满袋，然后再拿去丢嘛。我都不知道，等到袋差不多满了，我把它绑起来贴好，一拿，糟糕，只有袋子上来，下面都没有，它烂掉了。他们现在的塑胶袋规定是会烂的，不是不烂的，那个只是技术，他们已经发现说不烂的问题大， 会烂的就没关系，就是细菌会把它分解掉。我不知道，听说塑胶怎么会烂？没有不可能嘛，买了就换的，这一皮都化掉。我想这个是，就是说，当我们有那个观念，知道说这个环境不应该这样弄的时候，还是会进步的，就是会科技会进步，会想办法处理这样的问题，不会让它一化下去。好，那么。再讲一个，就是那个环境的观念多的国家呢，那生意人要在那边开工厂就很麻烦，因为本钱太贵。黄永信其实有想去美国开他的公司啊，后来发现就没法，因为不能赚钱啊，那个美国规定太严了，所以就把公司开到东南亚去了。这个还可以啦，你知道美国还有一个公司叫杜邦吗？也是啊，在美国要求到没有办法，他还想做事怎么办呢？就拍到印度去了。有一天那个排会去不小心呢、啊，印度一村的人差不多死光了，就是那个因为他做那个农药，很毒的农药，他那个晦气啊，晦气晦水那个都要处理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故意的，就是那个处理不小心那个东西漏气。啊！结果死了一堆人。听说还想到台湾开工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鹿港。有段时间台湾也要拼命发展工业嘛，那 后来好像有人抗议，好像开不成的样子。就是发现台湾现在也是环保意识也有的哈、哦，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近视的经济啊，因为我们开始人类发明钱以后要赚钱，我们就要效率高，它就要低成本。的结果常常牺牲的是环境，是环境啊！你要把它弄到对环境都没有害处，常常那个成本太贵，我们叫做不划算。我们现在台湾的工厂都往大陆走，其实也是成本很清楚嘛。你一样的功能，为什么你要用十倍、二十倍的工钱？哦，那工钱是另外一个问题啦。这个就是一样的工作，为什么都可以付那么低的钱，在台湾付那么贵的钱？一样的一个人，一样在工作，这个就是。激发他们在示威的第二个议题，第一个是对环境的破坏，第二个是对人类的那个不公平啊。同一个国家就很少的钱就可以请他做同样的工作，那在经济好一点的国家就要花那么多倍。他说这个不合理嘛，一样这样工作。那这个被抗议最厉害的是那个叫做 Gap， 你听过 Gap 吗？台湾有没有这个公司啊？在美国很有名啊 ，Gap。他是卖那个手指裤啊，年轻人穿的那些衣服啊，啊，这个 Gap 也是一样啊，他是美国公司啊，卖衣服很赚钱，可是问题是要女工，对不对？要工厂要做那些衣服啊，那在美国就是太贵啊，他到哪里呢？到那个参鸟那个小岛，关岛啊，从那个小岛，这里面的工人哪里来呢？中国大陆来的，嘿，啊，有人是抓人呢，好像以前在抓黑奴一样，嘿，然后。半骗半抓，然后身份证就把它扣留起来，他就送到工厂里面。那工作环境很差，待遇也特别低，不能回去，因为没有护照，被老板拿去了。后来被有一些人发现，结果就把这个报告出来，然后全美国大家都在 Gap 的公司的前面示威游行，不要买他的衣服，让他倒掉，那他就不会去欺负那些。可是那些人其实有一点愿意被欺负，你知道吗？因为在大陆实在是很苦很穷，出来还会赚一点钱。可是他为了控制他，就把他的护照什么都拉起来哈。啊，这个东西，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想去跟这些女工传福音，他们自己去那边当工人，所以我可以听到一点是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啊不公平的那个待遇带来。他商人很简单，我追求利润嘛。我有办法多赚钱，我就做，为什么不做？那现在跟他们示威抗议，就是这样的做对不对？这样是真的是好的管家吗？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一章28节。生态神学后面我讲了几个英文，一个叫做 God of Universe， 上帝不是只是人类的上帝，他是整个宇宙的上帝，所以他关心整个宇宙的健康，关心整个宇宙的状况。我们大家是一个 community of creation， 上帝所造的一个群体，或是一个社区。那这个当管家，上帝给人类两个使命，一个叫做治理 subdue， 一个叫做管理 dominion。 那这两个英文字呢，以前被解释成是你要怎么就怎么，现在解释说不是这样。那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 arbitrary despot， 就是你可以任意妄为，只要你高兴什么都可以做，你是土皇帝一个，这是传统的解释。慢慢慢慢你开始有这个意识以后，就是不能这样解释，应该叫做 servant trustee， 就是你是被委托来管理，所以你有一天要交代，你要好好管理，不能够任意而为，因为你上面还有一个老大，并不是全部都是你可以决定。最后一个是最进步的观念，他认为说你不是管理，你是服务，管理服务，那这个叫做 servanthood leadership， 仆人的领袖。其实做这个研究不是在生态神学，是在那个 MBA 的研究，那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我们叫企业管理，到底人可以不可以管理，还是动物才管理？到圣经讲是动物可以管理，人难道你还是把它当动物这样管理吗？可以这样去处理吗？那有人就说不是，人是要带领而不是管理。啊，你要怎么带领他呢？有的人就是用胡萝卜，有的人是用拐杖。看过那个图吗？那个驴子不走路嘛，骑在上面，前面就绑一个棍子，放一个胡萝卜。那驴子想吃胡萝卜，就头一直伸出来，就往前走。啊，如果这样还不走呢，后面一个拐杖打他屁股，屁股一打他痛了，他就往前走，他不要被打。所以用这两个来让那个驴子往前走。啊，有人就把工人啊，工厂的工人就当做驴子一样，要么就给他加薪嘛，要么就给他减薪嘛。就是打屁股，或是给他胡萝卜啊，这样他就会跑，他不做事也不行，是这样子吗？那有一些人研究的结果发现说，其实不是这样，最好的管理是你关心他们的需要，你在意，你处理他们的困难，他们就会拼着命都替你做事。这是一个观念啊，一个说法，他都把它称作仆人的领袖。Servanthood leadership， 有人把这个拍成电影忘掉了在哪里看过。就是说，一群人去山里面去冒险，那其中一个是奴才啊。可是那个奴才是武功最好的，然后他是对森林里面最熟的。那有一个领队，那个领队什么都不懂，他是领队，所以碰到危险都是那个奴才出来就是打那个对敌手啊打平了他不知道往左边往右边是那个奴才，他知道是怎么样，那谁跌倒的是他帮他。啊，呼伤啊什么？所以在电影节上问说，到底谁是真的领导？是那个所谓的奴才，但是他是以服务，因为他是奴才嘛，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他处理，都是他弄的。那一个是真的领导，哇，他戴帽子，他说向走走，他不走就不走。可是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是那一个服务的人，他是在带着整个队往前走。那耶稣基督要死以前，把他学生洗脚，不是吗？他说我是你们的先生，你们的主，帮你们洗脚，你们应该彼此洗脚。那这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是以服务来带领。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公司的厂长，你下面有一些员工帮你做工，那你突然听到他说他太太今天晚上肚子痛送急诊，那你是厂长，你会想做什么事吗？还是说那是他家的事啊，我请他就是来公司上班，明天他来工作我给他钱，就是这样子，那个不是我的事。还是你听到以后，你会想说去问他一下，或是下班去看他一下。啊，那你明天如果你太太急诊开刀，那你小孩子有人帮你送去学校吗？有没有困难？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厂长，那个就叫 servant leader， 因为你不只是叫他帮你做工，你给他钱，不，你跟他的关系不是这样，因为你关心到他的需要，你处理他的问题。相信这个工人将来跟你的关系就不是只有工人跟老板这样的关系，有另一层的关系，那是因为你爱他，你服务，你关心他的需要，带出来那个关系。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个交代给人类，人类应该是这样的去处理托他所管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吗？马太24:45-51，马太，如果你有圣经，马太24章
45节。
我是和合本的圣经是新约36页。新约36页，那中文译本是第几页？
45。
新约45页，如果是现代中文译本哈、哦，我来念。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人所派管理？这个就是管家哈、哦。本来大都是仆人，可是这个被升官了、啊，他被主人派管理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就是那些仆人，其他的仆人。然后他讲什么管理？他用四个字叫做按时分粮。我们注意到这个，他管理是用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要提到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么失败就提到那个不好的那个管家哈、哦。倘若恶仆心里说主人必来的迟，动手打他的同伴，这个就是欺负他的手下哈、哦。还有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人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听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所以。这里提到有两种管家的态度，一种就是好，主人交给我了，主人现在不在了，我要该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打你就打你，我要骂你就骂你，我要叫你做事就做事，你没有话讲，因为今天我管家嘛，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我讲的那个 arbitrary despot， 我可以任所欲为啦，因为今天钱在我手里，谁叫你不好好干，人家老板叫我。有另外一个不是，他会看见他们的需要，按时间是供应需要来带领，下面呢他说按时分粮。那这样的领导就是我所谓 servant leader， 就是仆人的一个领袖。那很清楚的，以这样关心、这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去带领的人，他成功的机会也大，老板回来也会喜欢，因为他把那些功能带得服服帖帖，带得很好，事情也做得很好。那这是讲这个做一个管家哈。回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看圣经创世纪第一页哈。我从26节再来念26 27 28、哦、上帝说，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地上所排泄的昆虫。好，所以这里说使他们，就是户数，对不对？所以管理的受托管理的是户数的人，这个户数代表什么？第27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什么？造男造女，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是指男的跟女的，这样讲对不对？男女都在他们里面，所以男女都受上帝的祝福，男女都有上帝的形象，男女都被受托来管理这个地上。不是说男的管女的，女的去管小孩，小孩去管家里阿狗阿猫，不是这样，懂那意思吗？这个上帝给人类当这个管理员的角色，不是给男人，是给男人跟女人。我要讲就是，并没有男性沙文主义的问题啊。如果你没有创世纪第一章，只有看创世纪第二章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个感觉，上帝把这个给男人，给亚当，夏娃只是助手。他来帮助男人管理而已，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印象。可是在第一章你怎么看，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分别，没有分别的。所以第一章很重要，同时第一章是写在第二章的前面，它算是一个 base。 他提到的是上帝祝福他们，上帝托付他们，上帝给他们上帝的形象，都是男女都在里面，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是男女，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这个也是男女，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也是对男对女的同样的这样的交代，还有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活动的物。所以你看我的讲义，我这里治理管理下面，我第一点我就提到同时给予男女，我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你看不到性别的差异，男的女的在这里都同时受到祝福，同时受到托付。第二个我们要提到到底怎么去管理呢，那我们就要看上帝怎么管理。既然上帝托我们管理，那我们就要看上帝希望我们怎么管理。那上帝对他所造的宇宙是怎么样的管理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 在新约的后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313页啊，心中一品几页？三多少？339，如果是中文译本339，和本是313。我从第一节来念好吗？上帝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承受万有，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好，接下来他怎么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四个字，他对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他说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像一幅图画，有一个人呢用两个手捧一小撮的土，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植物，然后他小心翼翼的把它捧在手心，看着那个植物照顾它，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神是把万有把宇宙托在他手里。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把宇宙做了以后就丢了不管，然后他跑去休假了、哦、他这里说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借着耶稣基督，他说借着他创造万有以后他还托住。这在神学上有一个观念，就是叫 providence，神的供应，或是神的支持 sustenance。 上帝在意，上帝关心，上帝把我们捧在手掌心照顾，这样的意思。上帝是这样子来管理，不是喊来喊去叫你，不是这样，他是这样呵护保护供应，这样的意思。好像一个妈妈把孩子生出来以后，不是就把他丢在那边，然后给他一个奶瓶，要吃吃，不吃随便，不是这样子。然后妈妈就做他的事情，是呵护那个 baby， 把他照顾得很好，无微不至，这样的意思的管理。神是这样的，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个观念，神论，我把它换成叫 deism 就不同哈。我在讲过以前的上帝有几种观念哈，有一个叫 deism。Deism 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是说上帝他很厉害，他很聪明，所以他造万物造得很精确，好像最好的手表，你走10000年他一秒钟不差，他那个各个环节扣得很好，我们叫生态平衡，自己跑得很好。所以既然自己跑得很好，上帝就不需要麻烦去调整，或是要去弄什么 maintenance， 就是维修不需要，因为他弄得很好。我看在那里看到一个东西，那个叫做生态，不对，我们女儿，那个她生日的时候，她哥哥送她一个玻璃球，一个玻璃球没有什么，里面有水啊，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桃，然后就像里面还有两只虾子啊，那个虾子很小很小的那个虾子，啊，里面有一个气泡。那我说这个干嘛？我以为是玩具，他说不是，这个都是活的，嘿，那个叫做 ecosystem， 就是生态环境。那个桃要刚好它做的那个氧气够让那个虾子活，啊，那个虾子排的那个废物刚好够让桃吸收养分，所以它那个是密封的，你不能再弄什么，那弄进去以后，啊，虾子可以活很久，就是说它那个是一个平衡很好的一个系统，所以。不需要有人管理了，你知道吗？不要你平常养鱼，刚才你还要怎么加什么东西啊？做什么？但有人意思就是上帝做的太好了。可是根据希伯来说，好像上帝是做的很好，可是上帝好像也常常看看说有没有问题啊？需要不需要做微调？哈，做一点维修啊、保护啊、保养啊，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上帝的管理是这样子来管理的。还有耶稣基督讲故事讲到那个什么，你看天空的鸟。你看山里的百合花有没有？他说他不纺织， 上帝给他穿那么漂亮，你说鸟他也不种也不收在仓里，上帝都养他。所以你看看上帝所造的植物跟动物，耶稣的比喻就是上帝是这么样照顾，有没有？养他们，照顾他们，让他们长得很好，让他们 不愁吃不愁穿的，可以活得很好。这个就是耶稣观念中的上帝管理的那个图像，是照顾的图像，不是规定然后要做什么，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可以隐隐的揣测上帝是怎么管理这个宇宙的，得到的图像是一种呵护、照顾、供应、保护这样的样，那个叫做 providence 这个意思。那这样讲的话，我们人类上帝托我们管，我们也应该学上帝的样子来呵护、保护、照顾上帝交给我们的这一个环境，不是吗？好，那创世纪第二章15-19节就提到有两个观念，一个叫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是第二章哈。我常常把说这个有四个，有三个离，啊一个参哈，看一下哈。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讲到一个叫管理，一个叫治理嘛哈。那第二章15节。15节他怎么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然后接下去有四个字，对不对？一个叫修理，一个叫什么？看守比较重要，还是修理比较重要？你们觉得？看守就是让他不需要修理，修理就是没有看好才需要修理，这样对不对？是吗？一个看守，一个修理。如果你把它看好，就不需要修理，没有看好坏掉了就需要修理。请问你在医学的关系上，预防医学比较重要还是临床医学比较重要？让想办法让人不生病，这样比较重要，还是等他生病再把他开刀开药让把他病弄好，哪一个比较重要？预防医学。可是我们付给预防医学的钱很少，我们付给临床医学的钱很多，也大部分的健保是付给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拿的真的少得可怜。所以我们嘴巴讲预防比较重要，可是我们钱给的却不表示这样。我就要开始讲，我很佩服的我们的同学那个王龙德医师，他就是预防医学，他是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一样我们同班同学，一个现在是卫生署长，台大院院长，外科，我是和平台湾牧师，你说哪一个赚的钱最多？应该是外科第一多吧，第二多应该卫生署长吧。我想那个公共学院院长大概赚第三多，我当然是最少，那不要比，这个根本不能比。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是鼓励让人民健康的那个医生做的最重要，但是医生告诉你怎么弄不会生病，你会付给他钱吗？你不会付给他钱。等到你生病挂号的时候，要多少钱都给多少，一坑坑声都不吭的。所以我们讲的重要跟我们实际上的做法有差别的。那给你们玩个游戏，你说那个看电视看电影比较重要，还是死后到天堂比较重要？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啊，早上我跟他们玩哈，那你们第一个就是我讲起来有五个让你们挑，一个叫健康，身体健康重要不重要？就是你讲一讲哈。那第二个，头脑清楚，就是智慧、聪明啊。第三个就是灵性，我们说永生啊，灵性正常哈，有灵性。第四个就是银行存款很多，财富。第五个就是没事情做，有电视看，这样好不好？有电影啊，电视啊，有娱乐，休闲娱乐。这五个哈、哦，这个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那你们想一想，有一天上帝，我、哦、最近经济不景气。我没有办法给每个人五个，我只能给四个，但是我给你一个 option， 你自己挑。我要把一个拿走，你要给我拿哪一个？你想一想。五个我做不到，我最近实在手头很紧，没有办法给你五个，只能给四个。好，你拿一个说上帝啊，这个你先拿走了，那就是不重要， 有可以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你会把哪一个丢掉？啊？是吗？我要健康，我要聪明，将来要到天堂去，对不对？然后呢，银行要有一点钱，没有电视看没关系啦，没有电影看没关系啦，这个就是娱乐可以。好，你认为娱乐可以拿走的，我看有几个。上帝说：“我只能给你四个，不能给你五个。”你说：“娱乐拿走没关系。我”我人都不做一下，我看看有几个。那有些人没有哈，他要丢别的哈。有些人可能永生不要，好，没关系。我看看有几个，差不多一半以上吧。还有一些不举手的哈，好，没关系。有的说：“我财富可以不要，我宁可穷光蛋，银行没有钱，但是我要看电视哦，没有电视我不行啊。”嘿，就是说第一个要丢，我不丢电视，我不丢那个。电影啊，那个不行，那个我一定要。但是穷一点没关系，有没有这样的财务先丢的？我看也有几个了，哎，这些人是听高的，哎，但是他一定要看电视的哈，这个也有一些哈，这个最多人了，这个要一半，这个三分之一，有没有说健康拿走没关系？我要看电视，银行要很有钱哈，那将来上天堂，他聪明不要太笨，有没有这样的？第一个把健康丢掉，有没有？没有吧？好。笨一点没关系，但是要壮一点哈，那要进天堂，那要有电视看，银行要有一点钱，有没有？那个聪明拿走没关系，哦，有，我们有几个，有几个不要，那这个有几个哈，那所以第一个最不多要把它丢掉的哈，这个有几位了哈，这个是最多的是这一个，第二个这个，第三个，我们说可以把它丢掉的哈，我们丢掉它的好。那这两个还没有人要丢，大家还是想要。好，如果说你丢掉一个了，上帝说对不起，你还是不景气，丢一个还不行，你要丢第二个，你要想一想你要丢哪一个。我们从娱乐来讲，你把娱乐丢掉了，对不对？那现在这四个，健康、智慧、灵性、财富，你会丢哪一个？财富，有人说财富，好，丢财富的举手。刚才那个，所以那些人是很传统的，现在财务要丢了哈，娱乐不要，现在财务不要，好放下来。好，我们假设这样。那如果说还要再丢一个呢？上帝说还不够，再丢一个，健康、智慧、灵性，你会丢哪一个？这个时候就大家就很想哈，你宁可健康一点笨笨的，还是宁可很聪明可是有一点生病？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你不能又健康又聪明，不行啊！你一定只能一个，你会丢哪一个？大概基督来讲，永生不会丢吧？丢了就完蛋了，对不对？永生先留着吧，哈。好，健康跟财是智慧，你会丢哪一个？好，喜欢健康丢掉吗？我还是宁可聪明一点，哈，有点病没关系。让我看看，好，一点病啊，不是说会死掉，就是有生理有生理。好，有几个？我还是宁可是健康，嘿，傻一点没关系，嘿。哇，这个有人还不少人哦，那宁可傻一点哦。那到最后说只能留一个，那、啊、你就要讲了哦。如果不管你刚才举的是什么，好，那我不问你们，你自己回去排，你排的用，那你转过来看，帮我们做这样服务的赚最多钱的是哪一个？这个你第一个丢掉最不重要的，社会给他的待遇最高，你知道吗？你要赚钱，你要当电影明星，你要当那个打球的明星，那个 hour rate number one， 比医生高，你同意吗？这赚大钱是搞娱乐的。我要表达就是说，他们真的去发现说，哎，人类的价值体系真的是扭曲的体系。大家教导，大家心里面接受的是一套，可是真的在经济的层面上，在给付报酬的时候，我们给的那个并不反映我们认为重要不重要、啊、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你做最重要的事情，可是社会给你的报酬是最低，那就是传道人，同意吗？在这里面哪一个最低？当老师的，当医生的，医生大概是第二多啦，健康的，对不对？最高待遇最高的，我想是有名的明星啊，什么那些，医生大概也是很高的，大概，但是医生要比他高很难的、啊，不容易啊。然后这个是老师啦，老师是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的， 那这个大概是什么？你的投资顾问嘛，这个报酬也不错，哦，帮你理财的，帮你赚钱的这个，那这个是牧师啊。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没有好牧师？现在知道了吧？那你给他一点钱，你要叫谁来做？为什么你们一直抱怨说我们的牧师讲道不怎么样，听的都不好听，我都打瞌睡，比我不会讲。因为会讲的，你都叫他去做别的事情啊，你给他的待遇高的是那个啊。不讲别的啦，你自己的小孩子跟爸爸我很感动，听蔡牧师讲得很感动，我要念神学院，你都要想清楚哦，嘿，要想清楚，你要知道将来很苦哦，嘿，不只是待遇少，还有嘿，那个长老会欺负你，你要小心，嘿，执事还有会友，嘿，那个很难搞哦，嘿，你祷告清楚哦，嘿，以后不要怪爸爸没有劝告你，那个爸爸就是长老嘛。我不是抱怨的意思，我是在反映说，但我们在你说做管家，在做事情，常常有这样的矛盾。我们一面抱怨我们最重要的却没有人去做，一面我们所做的却是不支持那样的一个体系来正常发展哈。好，那这个是上帝照顾万物。好，那下面我讲几个字。他说，上帝使空虚混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哈，开始宇宙是空虚混沌，上帝给他增加内容，对不对？给他增加秩序，然后上帝又祝福他，所以这是上帝管理这个宇宙的三大做法。第一个是空的，给他加上内容；乱的，给他加上秩序，那个关系把它摆得很好，然后加上给他祝福。所以你可以说，如果你要当管家，大概那个有三个目标。让他越充实，你所管理的对象，让他越和谐，让他越有价值，那个就是对的管家。不管你是管什么都好，那就是因为上帝是这样子来创造这个宇宙，那我们人是代表上帝来管理他，所以是保护、栽培、利用。这个利用是好的，有时候你需要用它，对不对？那这个日本人用这个字叫后生，有没有？我们叫保健或是卫生，可是他们用后生。后生的字，我觉得意思比那个健康或卫生更好，因为后生的意思是那个丰盛，那个让它很厚，所以那个生也不是只有人，那个包括所有的生物，包括环境在里面。所以那个观念，日本那个观念很好，那个就是一种对环境的爱护。那人类的智慧是要让我们所有的生物环境也好，就是说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是越来越丰富，那个关系越来越和谐越美好，那个就是后生的目的，而不是污染、破坏、滥用或是致害。所以呢，后面这个英文我讲一下，他说 subdue， 他不是说治理这地吗？那个 subdue， 要 subdue 的不是地，要 subdue 的是 chaos and void， 了解那个意思吗？你要制服的就是那个空虚跟混沌的，你不是要把这个地压倒，是要把地的那个空虚跟混沌弄走。那这样的努力，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把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弄得更美、更好、更丰富、更漂亮，那个就叫文化。你说这一个民族比较有文化，那个民族比较没有文化，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做一个好的管家，有没有把上帝给他的那个 raw material 那个粗糙的资源弄得更好，而不是把它弄得更坏，把它弄得更糟糕，更有秩序、更和谐、更美好。所以我们就称作文化使命。人类管家所讲的文化使命，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如果对这方面有贡献的，你就是一个好好的文化使命的一个管家。那么到新约，耶稣基督要走以前，跟他的学生交代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那我所教你们，教他们遵守，我就跟你们同在。”他就那个就被称作福音使命。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有两大使命，所讲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一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那 第一个是不管是不是基督都接受的，就是人类活着的尊严跟价值，上帝托付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态好好的管理，这是叫文化使命。第二个是基督徒才有的，就是怎么样让人类不会上帝教他的不是好好的管，而是把他滥用污染什么，那个叫做自私自利，只求自己好处，不管别人怎么样，那一种，那个我们圣经叫做罪。那怎么把这个罪处理好，那个就是福音使命。所以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其实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是可以咬在一起。就是说人类为什么文化使命做不好，是因为人类犯罪。犯罪以后，你看第三章就提到人类犯罪以后，就是整个环境都糟糕了，什么都改变了啊。所以文化使命做不好的里面的问题是人类跟上帝的关系不好，那个罪带来的不好。那福音使命是要处理那个问题，那个处理好的以后，那个人可以比较好完成他的文化使命。所以我们说这两个使命不是没有关系，就是说啊，各做各的，反正你去传教，我去好好的把这个公司搞好。其实你把公司搞好，如果你能够让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承认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也愿意被耶稣来改变他，让他以后不再做这样不对的事情，你这样的员工越多，那么将来你公司大家好好做的机会就照理讲应该更高了。就是完整文化使命，如果有福音使命进去的话，这样配合起来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员工都是用耶稣的爱来大家彼此相爱，那个公司就很好。那公司也不只是只有考虑到公司的盈余啊，或者他还会考虑到说我们对这个生态到底有什么破坏，我们怎么样减少那个，大家都会这样想的一个公司，哇，那一定很棒的公司哦，不是只有赚钱就好，其他都不管的。那个就是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怎么样可以结合好，那这是最棒的哦，最棒的。好，那上次我讲过那个美国历史学家哦，接下去两行那个 Lynn White。他批判就是那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神学必须要为生态危机来负责哈。那我们现在看一看G8里面哈，除了日本的不叫基督教国家，其他大部分是基督教国家，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对这个世界的那个什么暖化那个要负最大责任的是基督教国家，这没有错，我们必须承认。所以，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教导人类，特别是加尔文要拼命的工作，这一个东西现在很多人在开始在反省，就是说这样对吗？啊，那个在认真工作本身不是不对，但是认真工作到不顾一切，啊，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等等，因为目前的对环境的污染大部分都是从人类的工作来的 ，human work production 生产的带出来的。所以会重新去反省到底那个怎么做才对。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还有几分钟，或是有什么不同意见要提出来，有没有？我们那个弟弟有没有问题啊？他每一次下课说都没有给他发问。有没有问题啊？你今天没有问题那很好。每一次下课发问你都没有给我发问，我说好好，以后我会注意。好，有没有问题？嗨。其实哈，我的观念不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福音使命常常是变成是文化使命的一个态度。福音，我个人的感觉，福音是 the way of life， 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一样在上班，像我说医生，我一样在看病。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在看病，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医生在看病，基督徒的医生会多一层的不一样，因为他有这个信仰。他会关心的不是只有病，或是只有说看这个病赚多少钱，那个不是不对。我当医生，我看病我要赚钱，这个是天经地义。只要我不乱看，我不乱赚钱，这个是可以，对不对？但如果医生他看病只是在算说我看这个病赚多少钱，那么他可能就会挑赚钱的病去看，这样懂吗？啊，如果说我看的不是只有钱，我还看病， 那我就会以看病为我的主要的目的，把病看好。如果我看的是人，不是只有病，那我看一个人有病来，我不会只有看他有什么病，我还会考虑他这个病会带来他的家有什么影响，那个我也会在意，我会问。那个第三个那个就很高的层次啊，那个我们叫良医啊，哦，不是庸医只是看钱，不是名医会看病，我说有一种叫良医，你只要有一次给这个医生看过，你就会终身感念他，会怀念他，因为他关心的不只是能赚多少钱，或是你这个病会不会好，他还关心说你的家怎么样，你生这个病以后你孩子怎么样，他还会在意那一部分，就是对人真诚的爱那一部分。也就是会带福音出来很重要，所以除了神从我们当中少数几个人叫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你都去传道，像我这样就把那个医生摆下来，大多数的人是你要好好的做你的本业，知道吗？不是说我受洗我就都做中心神学院了，那这样也不行了，哦，但是你受了洗信的基督徒以后，你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已经做基督徒，那我从今天开始我上班的态度会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吗？我跟同事的关系，我跟客户的关系会有不同吗？那个不同在哪里？如果有，那你就对了，因为你已经把福音的使命带到你的工作里面，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上帝有时候会呼召一些人完全离开他的福音使命，完全在福音使命，可是那个道理讲活的感觉，那个应该是少数不是多数，比较多的人是在他的本行并没有动，可是因为主的关系，他整个那个态度上被转不一样，态度看法不一样。好，谢谢你的问题。我们哎，对，就是说我们学耶稣不是都去做木匠，你知道我意思吗？耶稣说他的职业是木匠，我说我们学耶稣，我们什么都不教，我们大家都去做木匠，那个不是学耶稣，是他跟人家相处怎么样。所以不是学耶稣的 what， 是学耶稣的 how。 所以福音是在那个我说的 way of life， 跟你听我一个，就是那个你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你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做法会不同，那个动机那个角度会不同。神有时候会在这些愿意跟他的人当中呼召一些人说我需要你全时间来做教会的工作，是会。那如果你有这样感动，你就是时间到好好跟家里商量，把东西摆下来，今天神学院。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认真，那神在从当中呼召一些人来做，那个教会就会很正常，教会也会很快的进步。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再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态神学，上帝你怎么样呵护照顾保护你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做管家的，我们怎么样学习你的样子，也是这样来呵护照顾保护，不只是我们所生所长的这个环境，特别在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之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做主管的，我们怎么样来保护呵护我们的部署，怎么样跟我们同事有好的关系，当然这样的生态神学会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会影响到我们跟人家的互动，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我们谢谢主，我们要回去了，求上帝保护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